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感恩神借着这个机会，使我们大家能够在一起一同的敬拜神，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能够一起在神的话语上有一点交通和探讨。今天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在这个敬拜的当中，你感到了不一样的感动。那么这一个不一样的感动，我想提醒大家，这不是一个情绪上的感动，这是神在触及我们的心，上帝在触及我们的心。那我们也深愿意这种感动，这种被神的触碰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更盼望神能够借着底下一点的时间，借着他的话语能够再给我们一些心灵里面的带领和启示。那我们一起有一个短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今天主啊，能够将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的众儿女能够聚集在聚会的山上，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开口唱歌，我们在这里发声敬拜。主，我们将你所当得的荣耀要归给你，因为主，你实在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无论我们有多少的敬拜，都是你所配得的。纵然我们浑身是口，都赞美不完你自己的恩典，赞美不完，诉说不尽你自己的美好。我们真的是感谢神给我们这个机会，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跟前为你唱一首歌，能够主啊，在你的跟前将你自己的荣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何等的不配，主啊，你今天抬举我们，使我们竟然能够向你唱歌，能够向你发声敬拜。主啊，谢谢主，主啊，给我们这样的祝福，给我们这样的抬举，就求主使我们的心里边越发的主啊，能够向你敞开，也能够越发的主啊，向你靠拢，越发的愿意渴望亲近你。就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大，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坐着为王，带领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顺服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将底下的时间完全交托仰望，求主赐福主啊，以下的话语的时间，主啊，你的话语真是奇妙难懂，我们求你亲自的在中间做揭开显明的工作，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使我们的心变得通达。我们的祷告乃是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很感恩有这样的牧长安排机会能够来到母堂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大多的时间呢是在北堂那里侍奉，所以和大家接触的不是那么多，大家可能对我的了解也不是那么的多啊。其实我是出生在一个农村，然后我妈妈呢是一个农民，然后我在农村长到了3岁，然后我爸爸是在城里面做工人的，到了3岁我该上学的时候才从农村去到了城里和我爸爸一起来住。那从那之后呢，只有我放假啊，可以回去看看我妈妈，或者在农闲的时候我妈妈到城里头来看我，才能够见着她。这样的日子呢一直持续到我上小学，持续了有几年的时间哈。那所以啊，这种特殊的经历让我对农村就非常的有好感，我就很喜欢农村。为什么很喜欢农村呢？我就很喜欢那种原野没有被人修整过的那个样式，那个没有被修整过的原野流露出来的是自然的美。我也很喜欢看那个风能够吹动柳枝，能够吹动麦田啊，一波一波的麦浪像绿色的海洋一样，我喜欢看那个大自然的景色。当然了，我也更喜欢是闻大雨之后，当雨水浇透大地之后，大地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啊，让人能够感觉到你和大自然融在了一起。可是在那么多我喜欢的里边，有一样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什么呢？农村的夜晚。为什么呢？特别的黑。在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偏远的农村还没有通电，大家还用不上现在这种的现代化的照明设备，大家还在用煤油灯。我可能我们中间不是太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哈，啊，是煤油灯。那这个煤油灯啊，就有一个小小的火苗，像豆粒大的一个小小的火苗，上下窜动。你要是仔细的听，它还有滋滋的声音。哎呀，无论多么大的一个房间，它只放一个灯。即使如此，大家也不舍得让它点的时间太长，因为恐怕耗油啊，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所以啊，黑暗在农村的夜里边就显得无比的真实。所以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厕所我都不敢去上，我感觉白天的那么多的美好，因为夜幕的降临一下就离我那么的远去。虽然它就在我身边，我也知道白天的美景还在那里没有改变， 但是呢，我却看不到他了。无论他离我多近，我都看不到他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一种害怕。所以我不喜欢农村的夜，是因为它太黑了。那我想这种经历呢，害怕黑暗这个经历哈，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种不喜欢在黑暗里边的这种感觉，可能也不仅是我一个人有，也许有很多的人同样都有这种感觉哈。想一想，大家可以想一下，在一个那么漆黑的夜晚，如果你能够有一盏这样现代化的照明的灯，那将是多么一件幸福的事情，那是多么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从这个上面啊，从这个经历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越是在黑暗的里边，越需要有光发出来。往往在黑暗中的光，才是真正能够带给人的盼望。那么如果农村的黑暗尚且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哈，还有一种黑暗，比这种夜的黑暗更加的黑暗，这叫属灵的黑暗。那在这个属灵的黑暗的里头，有没有光？怎么样才有光？怎么样才能够看到光的盼望？我想这是更多人的需要，这是更多人的需求。纵然有很多的人他不知道这个光到底是怎么回事，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的其实是一束光，但是这个不影响他对光的需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借着先知以赛亚的书第60章1到3节的经文，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叫做兴起发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那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前两个字哈，就是我们这一次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对，我就是把这两个字拿出来做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因为整段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其实这就是神要很清晰要传达出来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要兴起，兴起之后呢，有个逗号，要发光，这是两个动作。第一个要兴起，第二个要发光。我们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神的命令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兴起发光后面呢，它就停止了，后面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叫感叹号哈，我们在大陆来的叫感叹号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句型呢？这是一个起始句，这是一个命令句啊，它很短，但是这是一种特殊的句型的表达啊，就起来发光，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指示。那这就不是一个选择，这不是说我要不要发光，我可以发光，我想发的时候就发，我不想发的时候我不发。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句子就对于这个句子要传达出来代表出来的意思就有了误解。这不是一个我想发就发，我不想发就不想发，这是出自于我个人的一个意愿，这是我的自由。不，这不是个人的意愿，这不是个人的自由，这是全能上帝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给人的指挥，这是神给人的指示。那可能我们会说，神你为什么那么霸道？神不是霸道，神是爱我们，神把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方向指示给他的选民，指示给他的儿女。那我们可以看到哈，那既然是兴起发光，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神的命令，一个神的计划，它也是一个神的心意。那可能大家会说，你从哪里能够看得到这是神的命令和计划呢？其实发光，对不起，兴起这一个字，在整个以赛亚书当中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主题。这是先知以赛亚要带出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主题啊。他先从谁的兴起开始呢？他先从耶和华的兴起开始。如果我们稍微的来留一下，以赛亚前面的这些经文的内容，你能够找到这些。哦，好像有一些这个排版上有一些这个混乱了，对不起啊，你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耶和华兴起的经文，在2章19节那里提到耶和华兴起，然后在14章21节、22节、24节也提到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兴起。 到了28章21节也提到耶和华必兴起，31章2节同样提到耶和华兴起，33章10节提到耶和华说，现在我要起来，我要兴起，我要勃然而兴，提到的都是耶和华要兴起，都是耶和华要兴起。然后到到第40章往后哈，到到第40章往后，40章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怎么样，必坚定，必立定。这个立定和刚才的兴起，其实在原文当中用的是同一个字，是神的话一定要立定，要兴起，只是在中文的语境或者是在英文的语境里边呢，他用同一个字不太好表达，他要用翻译的缘故哈，语境的缘故呢，我们在中文的里面呢就用到了，用成了立定哈。44章26节也说，使我仆人的话语立定。46章10节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喜悦的我必成就。啊，到了第40章，前面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兴起，40章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他说他要兴起，这话是立定的，是一定会兴起的。那到了第50章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指示了，这个指示就落到了谁的身上？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看，兴起，兴起，要站起来！这是上帝给的一个命令，是神给的一个指示，这是神也是给的一个什么呀？一个鼓励，一个鼓舞，你要站起来！啊，那52节1到2节呢，也提到说什么呢？西安啊，你要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这个起来就是那个兴起，就是那一个字。这一下就落到了从耶和华的兴起啊，到了哪里的兴起了？到了神的选民，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代表着神的选民，代表着什么呀？神的拣选的族裔，他的子民，到了神的选民的身上，你要兴起。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在49章也是以赛亚书哈，7到8节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这个复兴遍地的复兴就是兴起哈，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就是从刚才的耶和华兴起，神的话兴起，到51章和52章里边的耶路撒冷西安兴起，它中间有一个连接的关系。在49章这里是因为什么呢？是耶和华的兴起，神话语的兴起，为要做一个事情。耶和华为什么兴起？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做拯救的工作，他要做救赎的工作，他要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兴起？神的儿女们为什么能够兴起？他们本来是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场景，他们本来面临的是一个四处漂泊的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头，你如何能兴起？你如何能够发光？兴起发光是对强者说的，不是给弱者说的，是给强国说的，不是给一个亡国，灭亡的亡哈，不是给一个亡国之人说的啊。但是为什么对于这一群遭受那么多苦难、亡国之难的这群百姓，却用到了兴起，却要让他们兴起呢？是因为耶和华在为他们征战，耶和华在为他们施行救赎。他们之所以能兴起，是因为耶和华的救赎临到了他们。所以哈，这就到了我们什么呀？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主题的这个经文哈，就从刚才的52章里面就说到，你要兴起，兴起，坐在位上之后，接下来到了60章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看到了，你要兴起，你不但兴起，你的兴起不是目的啊，你的兴起你还要发光。兴起是你要进入的状态，发光是你要承担的使命。所以哈，那在这个里边呢，就非常清晰的就看到，我们从前面到后面就看到了，这样有一条线，这个线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救赎，成就了他子民的兴起，成就了他子民能够兴起的事实，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以色列国是他拣选的族裔。那到了新约呢？到了新约的时候，他的子民不再是犹太籍的人，他的子民是凡口中信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人，都成了神的选民。就是今天你我，我们这些在古时被称为外邦教会的神的儿女们，就是新约的神的子民。神的原则从来没有变过，以色列的神今天也是教会的神，犹太人的神啊，他们所呼唤的那个神，虽然最后在救主上面他有一些不太清晰，但是那一个赐下应许的神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改变。他为他的儿女征战，他为他的选民啊来施行拯救。今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里能够将万王之王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是一项极大的殊荣，这是一项极大的殊荣。很容我说一个题外话啊，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见到有一少数的一些弟兄姐妹，在让他们去到教会去敬拜神的时候，他总是感觉到我不去啊，是我自己不想去，我去了就是给你一个面子，或者是给传道人一个面子，或者是给牧师一个面子，然后或者说是我去教会就是给神一个面子。对不起，感谢主，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哈啊，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哈，真是对不起，我们必须要调整一下这个顺序。不是我们来到教会为上帝唱一首歌是给神面子，是我们能够来到神的跟前向他唱一首歌是神给我们面子，是神给我们的抬举啊！我们现在能够去，我们不要说万王之王，我们就现在来说，你能够去到白宫，你说我来给总统唱首歌，他让你进吗？他让你唱吗？就是哈，你说我真心上，你真心不真心不重要啊，你进不去，这是事实，对不对啊？所以谁要是能够给这个总统，地上的总统唱一首歌的人，这成为他一生的荣耀，这能够让他吹牛吹几辈子啊！我爷爷我爸爸曾经给我妈妈曾经给总统唱过歌，哪怕就唱一首他就能够吹几辈子。为什么呢？其他的人会不会认为他吹牛？不会，大家认为哇你好有荣耀。昨天有一个调琴的这个师傅到我家里面去调琴，他就告诉我一个事情，他说他的朋友当年是给这个邓小平做菜的，他就给我吹嘘了好久，不是他家人，是他朋友，他都感觉到特别的有殊荣，他给一个给邓小平做过菜的人做朋友，他感觉他特别的有荣耀。做菜啊，对不对？就是厨师嘛，对不对哈？但是你给谁做菜，这个就决定在这个地上面不一样的殊荣。我们今天不是给地上的君王做菜，不是给地上的君王唱诗献诗，我们是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地的创造者在为他唱歌，在为他唱诗。你觉得这不是一种抬举吗？你觉得我们如果连白宫都进不去的人，凭哪一点我们能够来到这个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面前为他唱歌呢？若他不许可，我们能在这里唱吗？这是一个殊荣，不是我们给神一个面子，是神给我们一个面子。感谢赞美主。所以耶和华神，我们还要言归正传，耶和华神我们的神，他为他的子民征战，他为他的子民啊来施行拯救，让他的子民可以站立，让他的子民可以兴起。那可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不仅要兴起，还要发光啊！我们怎么来发光呢？到底什么是发光呢？这显然是一个比喻。那到底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比喻性的教导，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实际的信仰里面活出来呢？或者是我们问，人的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还要回到这节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发光之后的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哎，从这节里边我们大家看到有些线索没有？这个光是什么呢？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代表这个光不是从我们本身发出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本来有我们要给它照出去，不，他说已经来到，这是从外边来到的， 而且呢，后面更清晰的一步，他说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然后你就有了光。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耶和华的荣耀？我们这个就要回到前面这一段经文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60章哈，那前面的59章里边就在回答这个问题。第59章的里边呢，它有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是这是这个他是上帝，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其实这些话大家不要听的感觉到神这么厉害，那么暴力，不，这其实是说的要表达的是一个他要为他的儿女征战，他要为他的选民征战，他的选民败于仇敌，他选民的仇敌在欺负在凌辱他的选民，他的选民打不过这些仇敌，在这些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所以耶和华神用这些语气要表明出来的是什么呢？现在不再是他的选民来面对这些仇敌，而是耶和华神要替他的选民来面对这些仇敌。请问大家，这和我们今天的光景多么的相似？你说我没仇敌，我人缘好啊，谁见我都喜欢我，就是我没有仇敌。对，我们可能没有人间的仇敌，但你有属灵的仇敌，你有属灵的仇敌。什么是我们属灵的仇敌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遭遇了保罗的那个光景。保罗说，我想行的善能不能行出来？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倒是去做出来了。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说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说或者说是我们，这是魔鬼给我们设的圈套，或者掉进了魔鬼的网罗，我们会这样说。但是大家想一想，这岂不是我们胜不过的仇敌吗？我们的软弱我们胜不过他，我们的罪性我们胜不过他，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们行不出来，对不对？这难道不是我们的仇敌吗？对，靠我们我们都胜不过，靠我们自己我们都必定逃避不了这种失败的结局。可是今天我们有了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耶和华神他要起来，我们的救赎主他要起来，他要为我们迎敌征战，我们的神要为我们迎敌征战。我们战胜不了的仇敌在我们的上帝面前，在我们的救主面前必然要崩溃瓦解，因为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的神，是胜过一切的神。那我们继续来看哈，他如此从日落之处必人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就把它驱散了。20节，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可能会把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句话的分量给忽略掉，或者是减低掉哈。为什么很多处尤其是先知他们会强调这是耶和华说的？是因为耶和华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因为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是因为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话语能够立定，神的话语能够成就。所以凡是加上这是耶和华说的，就代表着这个事情一定能够成就，这个事情一定会成就。至于他什么时候成就，如何成就，可能人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知道他的结果是必定要成就。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原来人的光就是神的拯救，就是神的拯救。好，我们可以看一些新约的一些经文哈，在新约的约翰福音8章12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1书1章5节说到什么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因此我们就看到神就是人的光，当神临到我们，当神成为我们的神，当神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有了光， 我们是要把神的光发出来，我们虽然自己没有光，但是神来做我们的光。那再往下来看，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发光呢？对吧，我们有神，我们享受祝福，多好啊，多美好啊，我们胜过罪恶，我们战胜仇敌，我们胜过老我，对不对？我们活在自由的里头，我们活在真理的里头，多么的美好啊，在地如在天啊，那么好的生活，为什么还要发光呢？那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了哈，就是我把它用颜色给它标明出来的哈。大家看中间红色的部分，他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请大家再看上下两个用黄颜色标明出来的部分，上面说到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底下说到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在你的身上。大家从这个上面你看看，把两上下都在说神的荣耀，神在人身上的救赎，神在人身上的光，却把中间万民的状况，幽暗的世界放在了光的中间，放在了光的中间，这是要表明什么呢？这是要表明人的，就是这个人，所谓的人就是选民哈，选民身上的光是这个世界的灯，选民身上的光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因此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顺序哈，叫做神的救赎就是神，就是选民的光，但是选民的光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灯，就是世界的灯。那如果说是世界的灯的话，我们来可以就来到了第三节。第三节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节，是我特别喜欢的一节，我觉得也是现在，我个人觉得这也是我们教会或者说是基督徒现在有所突破的一节，能够带领我们有所突破的一节。第三节说，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所以这个光不是要单单的据为己有，这个光不是单单的要成为我们自己的享受，我们生命里边的祝福，他说要成为万国的光，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救你发现的光，你这个光一定要给万民，你这个光一定要给万国产生关系，这是上帝的设计，这是上帝的计划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用计划而用设计这个词呢？是因为计划这个词在教会里面用多了，大家呢就很自然的就把它就不思考就过去了哈。但如果换一个词说这是神的设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就是在做科学的哈，你知道对这个设计你比较敏感，你就知道它有步骤，它有目的，它有过程，对不对啊？它为什么有这个过程？是因为它要达到一个目的。那神如果说啊，当选民身上的光要给万国产生关系，要照进万国，这是神的设计的时候，大家就能够更容易明白，原来这神的光照在人的身上，这一切神的拯救，神的选民身上的光，原来都是为了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什么呀？要照进这个黑暗的世界，要照进万民，要照进万国，这是神的设计。那神的设计，或者说你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那这个神的心意，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这个心意一点都没有改变过。为什么说我们没有改变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个经文大家很熟悉，是第五章13-16节的经文哈。那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五句话，这五句话是什么呢？是你们是哈，他前面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哈，那我们可以总结出你们是世上的盐，是哪里的盐？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哪里的光？世上的光。什么时候神儿女的光走出这一堵墙，就是教会的这一堵墙，什么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变得嘹亮？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我们都说我们处在一个出了问题的时代，请问哪个时代没有问题？对不对？我们都说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请问哪个时代从一开始它就是光明的？对不对？我们巴不得能够生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因为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那是一场福音复兴运动，大 复兴的年代，我们巴不得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巴不得生活在戴德生的那个时代，因为他开启了什么呀？他开启了福音向中国内地开展的时代。我们巴不得生活在威廉克里的时代，因为他开启了我们基督新教基督教新教一个开始宣教的时代，对不对？我们感觉到那样的时代充满光明，那样的时代充满了朝气，充满了机遇。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这种很多的黑暗。但是大家你来看一看威廉克里的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极度，在他没有如晨星兴起之前，是一个极度沉闷的时代。教会里边的神学相信什么呢？相信神不需要人帮忙，这个神学对不对？对，神需要人帮忙吗？当然不需要了。神学是对的，但应用是错的。他后面加了个应用，这个应用是什么呢？所以神要想让人悔改信耶稣，神有无数的办法，你就不需要帮上帝的忙，你就坐那祷告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是当时教会的神学呀，这不是我在杜撰的故事啊，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历史的资料。所以当威廉克里在一个牧者研讨会上站起来说话，他说我们怎么不可以像，我们为何不能够像起初的使徒那样主动的积极的把福音传给未信的人呢？你知道他换来的不是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不是换来的大家热血沸腾的心情，而是什么呢？哈哈哈哈哈哈哈，看傻瓜一样的笑声，对不对？就包括他的指导教授，翻译成中文叫，有一种翻译叫做赖里德博士就赖里德博士直接给他的定位就是说，坐下吧，这个可怜的狂热的宗教可怜虫什么的，就是这个对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如果你看到那一时刻的时候，你还觉得那是一个这种充满希望充满奋兴的时代吗？其实不是的。当威廉克里年老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有个外甥就想给他写一部传记，然后威廉克里呢就看到他的外甥呢心态上面可能有些不正，所以他就告诉他的外甥说，如果你要写我的传记，我只有一句话给你，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和别人唯一的区别就是我比别人更努力，就是我比别人更努力。大家听到了一些什么吗？其实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好，甚至比我们现在更恶劣，只是什么呢？只是他愿意在那样的环境的里边来回应上帝，他愿意将他这一盏如同那个豆粒大的火苗点燃在黑暗的夜里，微光能破万重黑啊！它虽然是一粒豆大的火苗，但在漆黑的夜里照样能够击破所有的黑暗，对不对？现在我们说这个世代的黑暗，世代是黑暗，这是事实，但是多少黑暗能够阻碍光明呢？不是这个世界太黑暗，而是这个世界没有光。你说怎么没有光呢？有光，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神是光，神的光照在神的儿女身上，怎么没有光呢？你前后不矛盾吗？对，弟兄姐妹，好像矛盾，但又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光都在这四堵墙之内，对吧？我们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我们在这里团契生活，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就好像彼得上了变相山，看到耶稣改变形貌之后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多好啊，我在这里建三座棚，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不走了，多好啊，对不对？不是的，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神的旨意，一个千古不变的旨意和心意是什么呢？是这个光要给万国产生联系，这个光要照进万民的里头，所以是世界上的光，然后是山上的城，然后是家中的灯台上的灯。没有人点灯，你看这段经文说没有人点灯是放在斗底下的，要把它罩住。能不能罩住？能罩住，但没有人这样去做。点灯的目的是放在灯台上，使它照亮一家的人，是要让这个光给照射出去。最后他又说到，这是人前的灯，对不起，人前的光，这光一定要照到人前。什么时候这个光能够走出教会的四堵围墙，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就开始
有了光亮，这个世界上需要的是这个光。可是在这个的时候，大家可能一下就会陷入到另外的一个沉思的里头，或者说是一个迷思的里头，叫做哇，这个你说的太大了吧，什么世上的呀，山上的呀，这个不行，你说的这个话题太大，我太小，这个太大了，这个事情啊，你看见没有。我想请大家来思考一个，就是两句话里边的，你感觉它两个同还是不同，就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哈。一个是我可以，我能，对不对？就像好几年前美国有个总统，他的竞选口号是 Yes, we can, 就是的，我们能，就这种的哈。啊，那另外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不能，我能，我不能。请问大家，这两句话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其实这两句话后面虽然看着不相同，但前面都相同。是谁？是我。我能，然后呢？我不能。是谁？都是我。我能吗？我不能吗？都是我。不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刚才看到了经文里边，那个经文告诉我们的说是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的是耶和华的光。我们要回到前面看一下哈，他说是耶和华的光要发现照耀你，然后第三节哈来看，万国要来救什么？万国要来救你的光，是不是救你？不是，是来救你的光。然后君王要来救什么呢？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实际上我们能与不能，关键不在于我们，而在于谁呢？我们里边的光，我们里边的神。什么使我们能？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神是谁。就伟大如同保罗这样的人，他自己做事情的时候，他所秉持的原则是什么呢？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是靠他自己的才学吗？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不，他说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所以但凡摸着神心意的人都能够抓住这个原则。今天使我们能，不是由于我们的才华，不是由于我们是谁，是由于我们所信的是谁。有一个年轻人21岁的时候坐着船，然后从他的家乡来到中国。这个年轻人叫做戴德生，叫做戴德生。当他在船上来中国的时候，他船长听说他要去中国做一个宣教士，那个船长就是船长是水手我记不得了，就是船上的人，然后呢就问他，我不知道带着有没有带着这种嘲讽的味道，但是问他说什么呢？你想去改变中国，你能改变中国吗？类似于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对于一个满腹热血的青年人来说不那么容易回答。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思考了一下，他就回答了这一句话：我不能。你能改变中国吗？我不能。但是我今天去中国不是靠着我戴德生是谁。他后面一句话给出答案：神能，神能。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活着，来发光的话，来去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难道不是也是靠着这同样的一个原则吗？要知道戴德生所信的主耶稣就是你我所信的主耶稣，不是靠着我们是谁，是靠着神。我们不能，但神能。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是我们的信心呢，我们的信仰啊。我在2011年的时候，11年前，当时那时候我原本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城市，有机会，那过年的时候哈，我就有机会回到我的老家去省亲啊。那当地的我们老家的教会呢，就知道我回去之后呢，就邀请安排了一些去教会里边的这种讲道。然后我就走进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发现2011年其实中国已经快速发展，高速发展了10几年了，城市的变化很大，
已经很现代，就是相对于就是开始越来越多的现代化了。但是我发现聚会的场所都是找最旧最破，人都不愿意去，人都不愿意要的那些地方去聚会，然后就感觉有一种穿越感，好像你一下就穿越了。就你进教会之前你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你一进教会来到教会门口你就穿越回了这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等等等等，你有一种穿越感，就是哈啊。然后我记错了，我刚才说是过年，不是过年，其实是夏天的时候啊，我回去，然后他有一个二十来人的一个小组聚会，邀请我去讲道，在一个房子里头，一个废弃的房子，不知道多少年前的废弃的房子里边讲道。我的个子其实很矮，大家知道的哈，但是就我这种个子要进去的话，我都得弯腰然后低头，否则就碰头，是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门就那么小，就是那么就那么矮一点点，人是几乎是钻进去的。热天又特别的热，我就在那里讲道。其实我讲什么我不知道，我第一次经历这个什么叫做汗如雨下，知道吧？也第一次经历到网络上，当时网络上有个词叫做什么瀑布汗哈，瀑布汗水的汗，像瀑布一样流汗，就瀑布汗，就是这种哈。我第一次感觉到经历到那个汗能够流成这个样子，一直在流汗啊，二十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那里头，没有空调，我忘了说了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情况了，没有空调，只有两个风扇无力的在那吹着，吹出来的都是热风，就是哈，啊，我一直在流汗，我讲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我讲什么大家也不知道，没人听我在讲什么，我也不关心我在讲什么。无论台上台下，不是被一灵所感，只是被一个愿望所驱使着，就是传道人你赶紧讲完，我们好脱离这个苦境，你知道吗？所以等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马上就结尾，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马上就给我很热烈的这种欢迎。我发现我这个一场讲到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我讲完了，所以你知道吗？然后来那个带小组的那个阿姨告诉我说，哎呀你看看啊，对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哈，当时的平均他二十多个人，我说你们的年龄加在一起几乎能够见着秦始皇了哈，就是哈啊，这个我说如果用商业的角度来看，我说你们这个小组有一个很好的卖点，就是说你们信耶稣都长寿，就是啊，这个是开玩笑了，但是意思就是都是年龄很长。然后那个阿姨就告诉我说，哎呀，她说你看看你年轻啊，对，我现在年轻，那时候更年轻，十一年前哈，她说有这个年轻人还愿意信耶稣，还愿意来教会做传道人，多不容易啊，她这样说哈。她说我女婿，她说我连劝他带骗他，让他来了一次，他以后再也不来了。我嘴上没说什么，我心想我要是你女婿我也不来，谁能来得了啊，这都到什么年代了，你就这样子哈。哎呀，那我就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经历，最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信神在那个时代还能够引领年轻人信耶稣。有几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当时我的年龄要喊他们阿姨，大概五十来岁，五十多岁的啊阿姨哈，然后就让我为他们的先生祷告，说让他们的先生信耶稣。我说这个事儿我喜欢祷告，我喜欢为别人信耶稣祷告，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之后我说你要找机会给他传福音啊，我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我们只祷告你不给他传道他怎么信呢，对不对？当我一说你们要给先生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吗？马上非常的爽朗的就告诉我说，他说陈辉你不知道，他说哎呀，他说你叔啊那个心坚格硬，他都不会信的，他就不是信耶稣的那种人。我说那你让我给你祷告什么呀，他都不会信了你还让我给你祷告，就这个哈。关键问题他会不会信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她不相信她老公能信主，她相信的是她老公不会信主。关键不是说她，就是说有没有人在，对不起，有没有年轻人在教会，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那时候那个教会里边的人，他就相信，他就，请大家留意哈，我用的词，他们相信年轻人不可能信主，这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信神有能力拣选年轻人。他们不信神在这个，就是我老家哈，叫河南哈，然后
他们不信在一个福音曾经复兴过的地方，大家都听过耶稣的地方，神还有能力带人信耶稣，他们不信这个事情。然后他们给出来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就说这个世界的多么的不信，这个世界的多么的反抗，这个人多么的悖逆，全部要么就是我不能，要么就是世界太黑暗，要么就是人心太刚硬。请问神在哪里？请问神在哪里？我们的信的是什么呢？我说不是的，我说我当时我给弟兄姐妹说，我说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不是要去信世界上的话，我们不是要去信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要是去信神告诉了我们什么，对不对？神仍然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时代，他是有能力改变人心的。世代虽然发展的是物质，人灵里边的贫穷一点都没有改善，人灵里边的需要一点都没有丰富，而且越发的贫瘠。他们不信是没有遇到神，他们不信是没有神的光照亮他们的心，甚至是就没有看到那一丝的光亮，他们怎么可能能信呢？到两年之后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当你说什么样的有些感动什么负担的时候，往往神就会预备你去满足那个感动那个负担哈。两年后2013年，神真的就把我从我当时所在的南方的那个城市带回到我们老家，带回到老家，当地的教会就要请我们去，好像就是做一个座堂牧师啊，或者是等之类的，就这种的哈。但是神给我们清晰的带领，不要去做他们的传道人。你可以去讲道，但不要去做他的传道人。你可以去给他们去聚会，但不要去做他们的牧师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来这里的使命不是要去加入他们，而是什么呢？树立一个不一样的榜样，不单让他们听到神还有能力拣选人拯救人，要让他们看到神仍然在这个世代有拯救人的心意和大能。你就在那里建建教会，从无到有，从零开始，在年轻人的当中建起来一间啊！我当时也很激动啊，我说主啊，太好了，我们就这样做了。到最后说多少人算一间教会呢？你知道吗？在中国都是像这样的很少了哈，就是啊，大家都是这个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哈，人不能那么多的。你那么多人，一会儿警察叔叔就过来照顾你了，你们可能就回家了，我就被他们照顾走了，就是这种哈。所以我们这个天天都是游击队，就是必须人少一点，就是这种哈。所以这种，我说那我的思想就很小啊。我说哎呀，那30人吧。耶稣说有30倍的、60倍的、100倍的，那我就挑一个最小的。我说只要有30个人。正常的聚会，然后正常的这个教会里边一切的运转正常，这就是一间教会了。那我就定这个目标，30人啊，定这个目标，让他们看到。但是你知道吗？感谢主，前4年真的没什么果效，前4年连17个人都达不到，最多17个人，而且呢，这17个人还今天你来你不来，出席率很少能超过10个人，然后一下很多人就说啊，你看看这个陈辉啊，你年轻人狂，你知道吗？狂让你狂。你狂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吧，这是行不通的，早都告诉过你了，谁还信耶稣啊？就是这种哈，很多的这种声音，知道吗？很多的这种声音啊，感谢神。但是我们今天信什么呢？难道我们刚才说我们不要去信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了什么，不要去信这个世界上听到了什么，难道我们要去信别人说的这些打击的话语吗？这不是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信神的能力没有减少，神的膀臂没有缩短，我们就信，我们在那里守候神。当然了，今天没有时间来就是来做这个见证，但是神在中间做了奇妙的事情，就在祷告上带领我们突破，在信息上带领我们突破，在于给弟兄姐妹的互动上开始突破，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认知有突破。我记得很清晰，在第四年的八月份，教会就带来了第一次的很翻转性的这种成长，到了十七八个人，从7、8个人到了17、8个人，喜悦得很。3个月之后到了突破了30个人啊，突破了30个人。到我在那第6年的时候啊，将近108个人，突破了100人啊。所以那时候就经常被告，经常就有人来哈，就突破了100多个人。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我们100多个人最多有一半这个地方哈。你可想一下，那都挤得狠得很，但是大家很喜乐。这个100个人里边80个人都是年纪 非常轻的。你想一下，那时候我才多大？那时候我比现在最少还要年轻五六岁呢，哈，六七岁呢，五六岁呢。那时候我在年轻人当中已经属于大伯，就是哈，我们老家呢喊比他爸爸大的人喊伯伯，那喊伯伯还可以接受了，就陈伯伯哈，这还可以接受了哈。但是最难过的是我老婆，是我妻子，为什么呢？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喊伯伯的老婆要喊大娘，是吧？而且呢，我们不是喊陈大娘啊，我们会加上那个这个用伯伯的小名来加上这个伯那个大娘的称呼，就是像这个就是说一介绍就是哎，这是你灰大娘，就是啊。我老婆一脸的震惊，什么大娘这个是啊？我怎么就大娘了？我才刚过三十啊！我说这是你的悲剧，但这是神的喜剧，这是神的喜剧，真的。感谢神，三十多岁能够当大娘，证明什么呢？教会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哎，这种对不起啊，我们真是看到了，我们真是看到了神的能力没有减少。This is what we believe， 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信仰啊！你今天信这个吗？你今天信吗？你信神，他没有改变吗？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对不起啊。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在湾区，世界上有很多首都，但是一个世界范围的一个首都叫什么呀？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叫硅谷。什么在塑造整个世界？其实是硅谷在塑造整个世界。如果说美国是最强的国家，那硅谷就是美国最强的地区。今天神在这里让我们成为教会，神在这里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有上帝保驾护航，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过一个非常荣耀安舒的日子吗？让我们的生活好上加好，地上大财主，天上拉撒路，是达到这样的标准吗？不是的。那你有可能是这种状态，但这绝对不是我们信仰的这种我们信仰的目标或者是目的，这不是我们所信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偶然，神差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成为山上的城，要成为世上的光，要成为人前的光，要成为家中的灯，要成为家中的灯。硅谷在影响世界，神让我们这一群人要影响硅谷。你说啊，我能吗？又回到了我上面了，不是我能，是谁能啊？是神能，你要信。感谢赞美主，我让大家看一个，最后请大家来看一个这个地图哈。这个地图呢是一个我在这个 Google 地图上截下来的一个截图哈，大家能看得清，不是大家能认得出这是哪一个地区的图吗？这是 San Mateo First City 的这样的一个图哈。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个图呢？我们知道基督之家第一家在2019年的时候启动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叫做什么呢？北区职堂，叫北区职堂。然后2020年的2月9号，我们就雄赳赳气昂昂，就在我看不清那个红色的点出来了吗？出来了是吧？哦，对，应该是哈。然后2020年2月9号，我们就在这个 Hillsdale High School 就开始了，就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的聚会。但出师不利，一个多月之后，好像第六次聚会之后就怎么样呢？就封城了。然后你知道吗？对我们的打击很大。但是同工们没有一个人放下这个心里边的这种负担，我们转移到网上，我们继续的这种祷告，到2021年。8月8号就重新的开始。但是呢，在这几年的里头呢，因为地方不稳定，然后我们就转来转去我们就从 Hillsdale High School 到了他这个学区办公室，然后呢从学区办公室又到了 First City 的这个娱乐中心 Recreation Center， 然后呢那个距离一两次会之后又回到这个 Hillsdale High School，就是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对于一个刚建立的教会来说，最害怕的就是地方不稳定。你每一次的地方不稳定，大家没有过归属感，对不对？就好像这个用一个生活化的比喻来说，就好像姐妹找对象，总是希望有一个有房子的，因为他有归属感，他有稳定感。 那这个信徒你老是让他跑来跑去，我们最多的一次记录三次聚会换三个地方，你怎么建教会？就是这个怎么建教会，人家都每一次都 confuse 你到底下次我上哪找你，太困难了，对不对哈？我就很难过，我也很担心，我也很害怕。我说这个建不起来。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了这一句话，他说在他的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不是，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我心里面一下就被点亮，然后神又用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的经文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凡你脚掌所踩之地我都要赐你为业。然后八个大字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头，脚踩全地跟主前行。然后我就给北堂的同工弟兄姐妹分享这个信息，我说我们虽然不是灵恩派，但是我们得相信圣灵的带领，这到了检验我们信仰的时候了，我们信不信神会带领我们，对不对？这是巧合吗？我们要信，感谢主，我们要脚踩全地跟主前行，神带领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东，然后一直在这个路上走来走去，这是神要带领我们得地为业，纵横走遍这地。感谢主，神的同在的印记就显出来了。今年五月份我们的院长吕少昌院长在这里讲到，他讲到有一个主题观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说那个神迹是一个记号 sign， 他说是个记号，有神同行或者说有神做工的记号。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了有神同行有神做工的记号。我们每次的搬家人员一个都没减少，不但没有减少，每走一处就好像我们这个，你知道吗，有一种开这个公交车哈，就是每一站都会去收一点人哈，我们就好像是这样，每换一站我们就把当地那个地方的人就收一点进来，然后不但没有人减少，人不断的增加，人不断的增加。感谢主，后来神就给了这节经文，说什么呢？他说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阿们。凡记下神明的地方，神要在那个地方来赐福于你。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我们就看到了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神要在这样的过程的里边，让我们在各处为他留名，在各处在那个地方颂赞他的名，为他筑立祭坛，在那个地方迎接神的祝福。当我们把教会在 First City 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为他铸造祭坛，神就在我们在那里为他留名，神就在那个为他留名的地方赐下祝福。我们在 Hillsdale High School， 我们在San Mateo， 我们每搬一个地方就是在为他铸一次坛，为他留一次名，就是要在那个地方迎接神的祝福。到了2022年8月7号，又是一个主日，2021年8月8号到2022年8月7号，刚好一年，神计划的，我们都没算过。那一天刚好也是我讲到，忽然我就想到，这不是满了一整年吗？满了一整年，我们看底下做了好多的人，做了好多的人呢。然后我们有个同工，他就是我们北堂有个同工，每次他要记人数。那一天他第一次发布出来的数是46个大人11个小朋友57个人，你说不多呀，还没有我们这个现在人多呢。对呀，我们这个本来都很多，你要知道那个就本来就没那么多，本来就7、8个同工加5个长老还有师母一块去的嘛，一共才13个人在那里开始的哈。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有一个不敢说的一个年度目标，我们希望第一年能达到50个人。这50个人不是有50个人因着我们听到福音信了福音哈，而是有50个人能参加聚会，出席率达到50，这个难度更高啊。我们不敢说啊，我们信心小，我们害怕达不到，我们害怕说了达不到丢人，你知道吗哈？所以也不好给我们这个母堂的人报告，所以哈，我们不敢说啊。其实那一天呢，一下46加11，57个人，我心里面就一下就好像看到了神同在的记号。后来呢，另外一个同工呢就做了一个校正回归哈， 来自这个台湾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在说什么哈，有一个新词叫做校正回归，就是哈，意思就是第一次的数字可能不准，后来又重新的这个补算了一下哈。那一天真正的是52个大人11个小朋友，是有几个大人他数人的时候在另外小朋友的房间，他没进来数漏了。所以啊，你说数字重要吗？数字很大吗？数字不大，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是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他要做工的印记，他要做工的印记。你们所定的这个目标，我让你们看到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而且是神要达到的，而且这是你们的第一步，这是你们的第一步。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整个基督之家第一家探出墙外的枝子，这是我们在回应神在这个地区给我们的呼召，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的要实行兴起发光的使命。感谢赞美神，我们要看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亲眼在看一个神迹的发生，我们亲眼在见证着，我们亲眼在见证着神旨意的成就。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兴起发光。我们今天有光是因为我们有神，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有神有光，我们还要去发光，我们要把这个光带进这个黑暗的世界。黑暗遮盖大地，幽暗笼罩万民，就是在需要有光的照亮。微光能破万重黑，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一个火苗，但我个人的祷告是求主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火苗，这个火苗就有蔓延性，这个火苗就能够带来更大的烈火。我们想要看到的绝对不是一个基督一家职堂的成功，我们想要看到的是神的复兴要降临在这地。神能不能？答案是肯定的，神一定能。阿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虽然不是可能大多时候不在北堂工作侍奉，但是这是我们一起的使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的有这一段时间的分享。我们真的感谢神，你愿意将你自己的光来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有光的百姓。今天此时此刻，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心智，就是要将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光再照出去。我们求你给我们真正主啊合你心意的信心，使我们信神你的光就是能够突破一切的黑暗。主啊，就求主使我们的脚步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主啊能够跟随你前行，将你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同心合意，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